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一个消息呢，是美国邮政，也就是我们说的 USPS， 它在周二的晚上暂停投递从中国和香港来到美国的邮件之后呢，结果在周三的清晨又恢复了服务。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美国邮政 USPS 在美东时间周三的上午宣布会继续接收来自中国和香港的国际包裹。此前呢，是在周二晚上表示会暂停接收这些包裹。虽然呢，并没有明确的说啊，说最初的暂停从中国寄送的包裹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美国邮政在周三表示，这是和周二实施的广泛的新关税和取消微量豁免有关。什么叫做微量豁免呢？那么这项豁免权啊，它就规定包括出口商在内的任何人，如果是把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运往美国，就不需要缴纳关税，或者是也不需要接受检查。那么检查入境包裹来征收新的关税呢，应该说是比较困难哦。说到这呢，可能湾区，因为我们湾区有很多华人，我们华人啊，多多少少都有用过来自中国的这种邮包服务的，对不对？甚至在湾区啊，我们也有华人快递公司。如果美国邮局啊，真的是暂停接受来自中国的包裹，对于我们还是非常有影响的。目前所遵循的一个国际的邮费呢，它是由万国邮政来定的。总体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富国要去补贴穷国。所以呢，就导致中国来的包裹呢，比美国国内邮费还要便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啊？川普他在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就说现在的邮政系统啊，对美国其实是很不公平的，导致美国政府每年大约要多付3亿美元。很多美国的电商啊，同时也都在抱怨，说从中国邮寄到美国来的货物比美国国内还要便宜很多，所以就导致这些美国的电商啊，他们的商品在 eBay 啊，或者在 Amazon 上根本就没有竞争力。美国邮政总局呢，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邮政总局和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正在密切合作，实施有效的对中国新关税征收机制，来确保包裹递送的干扰最小化。那么对此 ，DHL 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呢是一直在和客户合作来应对这些变化的。在昨天晚上最初的暂停呢，一度威胁到了电子商务巨头 Shein 和特木。这两家公司的商业模式呢，他们就是围绕这个免税政策，就是微量豁免权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商业模式。对廉价产品的宽松限制和免税政策呢，让10亿个包裹以低廉的价格涌入到了美国，为消费者呢提供从服装到家居用品的各种优惠。目前呢，有媒体正在联络 Shein 和特木，来看一下啊，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和观点。晨星公司的高级股票分析师切尔西谭，他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美国邮政需要时间来考虑如何对中国包裹征收新的关税。他说呢，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在2024年呢，大约每天是400万个小包裹，因为毕竟也是很难检查所有的包裹。检查这些包裹是需要时间的。路透社援引了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2023年6月份当时关于中国的一个报告。当时呢，这个报告说终止豁免就会对中国的货物造成非常严重的打击，因为呢，有将近一半根据这个微量豁免权规定去运输的货物或者说是包裹呢，都是来自于中国。中共政府在周二对川普的新关税也是进行了报复，采取了一揽子广泛的经济措施，包括对某些类型的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征收 15% 的关税，还有呢，对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的汽车和皮卡征收 10% 的关税。这些措施呢，在2月10号生效。中共还针对20多种金属产品还有相关的技术也是实施了新的出口管制，并且把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叫做 Illumina， 还有时装零售商 PVH 集团这两家美国公司呢列入了它的不可靠实体名单。 好吧，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共外交部是怎么说的啊。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呢，中共外交部就呼吁美国说停止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发言人林健在被问到美国的邮政公告的时候呢，表示说华盛顿必须停止对中国公司的所谓的无理打压。林健还说呢，说中方啊会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那么川普呢在周二说啊，他并不急于和习近平通话，称会在适当的时机和习近平交谈。那么专家表示说，如果每个包裹都必须接受检查的话，那么国际包裹进入美国的速度呢就会放缓。目前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是有权利可以打开并且检验所有的国际包裹的。但是呢，虽然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是有权利打开所有的包裹的，但并不意味着是每个包裹都必须要打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川普的限制出生公民权行政令。在今天2月5号，有一名美国联邦法官是再次阻止了川普总统的这个行政命令，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限制没有合法公民身份的移民的子女就获得出生公民权。法官的名字叫做德波拉·伯德曼，他认为川普的命令违背了美国250年的出生公民权历史，并且呢，也有可能会违反了1898年最高法院关于这个问题的裁决。他补充说呢，说公民身份啊是一个宝贵的权利，是宪法第14修正案明确所赋予的。这次的裁决呢，是在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的。伯德曼芒也是一名女法官。那么这起马里兰州的诉讼案件呢，它是由两个移民权利倡导组织还有一些准妈妈提起来的。诉讼的核心其实是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呢，在1868年当时批准的宪法叫做第14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呢，它的目的啊是在确保前奴隶和自由的非裔美国人的公民身份。当时这个修正案呢就规定说，凡是在美国出生或者是规划并且受管辖者都是美国及其居住州的公民。川普政府呢，他认为这个条款只是针对于当时原本生活在美国的黑人奴隶及其子女，而不是当下的外来移民。那么川普政府呢，他就表示说，非公民子女呢并不受美国管辖，因此无权获得公民身份。川普政府在回应马里兰州的原告的诉讼时表示说，宪法呢并不包含意外条款，规定美国公民身份可以授予那些规避或者是公然藐视联邦移民法的人的子女等。川普在他的总统就职首日签署的一个行政命令就规定缩小出生公民权的范围，从2月19号出生的婴儿开始，没有永久合法身份的父母呢，在美国领土上生育的儿童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了。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这个诉讼啊，当法官宣读了裁决之后呢，就询问政府律师啊，是不是会提起上诉。那么政府律师表示说呢，他无权立刻表态。那么除非上诉法院推翻伯德曼的裁决，否则呢，这个裁决会保持不变，一直持续到最终的裁决，这可能呢，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那么除了马里兰州的这个诉讼，西雅图的一位联邦法官呢，也是曾经暂停执行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现在的状况呢，就是川普的行政命令在全美范围内是暂时搁置，因为有22个民主党州检察长，还有呢，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还有加州的圣塔克拉拉县团体都提起了诉讼，想要阻止这个命令。那么除了这22个州的民主党籍的总检察长想要阻止这个总统命令之外呢，还有18个州的共和党籍的总检察长本周宣布他们将会加入各自州提起的联邦诉讼，来捍卫川普总统的限制令。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